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五到五十三节。《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五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四十四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五十一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这李杰姐妹读的经文呢，其实下文就是过后尸体反就死了啊，他的这个道还没讲完呢。其实不过那些听众已经听不下去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诶，这讲到似乎还没讲完。不过这一堂道就是尸体反的话，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其实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记录最长的一篇道，所以你就知道了，路加既然这么详细的记录啊，有它的作用。因为神借着司提反把这个教会带到另外一个阶段因为在过去记得吗，我们讲到这个教会怎么成长，对吗？这使徒时代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有些问题的，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不诚实的人的问题，对吗？亚拿尼亚夫妇。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埋怨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的需要没有被供应到。不过这些问题没有拦阻教会的增长，当然教会外面也有逼迫，好几次了，这些使徒们被抓去被审问，然后他们又在继续传福音，在这个逼迫当中他们继续的传。 那这教会在增长，这是圣灵不断的在教会当中工作。不过司提反呢，司提反是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一个人物了。因为记得他为什么会出现吗？上一堂说是因为那个寡妇的问题没人供应，使徒们说我们选出七个这些执事来，让他们负责管理这些饭食的工作，所以这就是那个司提反的工作。不过谁会料到谁会料到司提反居然会被神用来作为这个福音广传的种子。那因为他的这一堂道呢，就让这个教会突破，而从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区里面的教会啊，通过司提反带来的这个逼迫呢，这个接下来的圣经就讲教会传到耶路撒冷以外，按照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然后什么呢？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因为司提反啊，是因为他的道带来的那个前所未有的逼迫，使到信徒能够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了。离开是因为逼迫，当然也把神的道带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就是这样的，很多的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不只是司提反是这样，在接下来许许多多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人物都是这样。当然接下来下个月就是宗教改革了，你看到也是这样的。在这个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士，对吗？这个马丁路德，他原本只是想纠正这个在天主教教会里面的腐败的作风而已，他不是要改革宗教的，他只是要纠正当时，哎呀，怎么会能够用这个赎罪券花钱来赦免人的罪，这样的一个作风，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要去改正它。他只是想改善这个教会的道德，谁知道又是一个意想不到被神使用来启动那个宗教改革的运动。那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是这样。不过回到司提反呢，那司提反他的在这个为主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逼迫呢？一个控状呢？其实我们没办法读前面的经文，不过基本上当司提反因为他有圣灵的充满，他有主给他的智慧，那他要做见证的时候，那些要抵挡他的这些犹太人呢，就抵挡不住，他们就没办法来在这个辩论当中来说服他，反而是让司提反不断的来解释，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呢，都是在讲关于这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来应验旧约圣经的应许。于是他们就给了司提反有两个控状啊，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司提反讲这堂道有两个控状。那这个两个控状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控告司提反亵渎犹太人的律法，就是说神通过摩西颁布给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看得很慎重的，这个是很圣洁的话，他们说这个司提反亵渎了这个律法。不过司提反要带出的就是，其实他所传的福音是正好应验这个旧约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他们的第二个控状呢，控状他们控告司提反这个侮辱啊，羞辱犹太人的圣殿，因为圣殿对他们来说呢，是这个圣洁神在神同在的地方啊。那司提反主要在这样的一个回复里面呢，是要讲出他传的福音啊，其实正好解释这个圣殿的意义，真正的意义，那不是像犹太人所想的那种说法。那所以他就开始，我们讲是一个回顾以色列的那个历史了。然后他就从七章第二节那边开始来讲，因为当大祭司问这两个控状真的有这样的事吗，那他就通过这整章啊，几乎七章来说明，不只是没有这样的事，而且要通过 他解释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啊，通过他解释犹太人的这个历史，要说明这个福音施提反的福音跟他们的关系，这些听众不愿意听这个福音道理的人，这个福音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啊？也是我们今天要听啊，这个福音跟我们身为神的百姓的关系是什么？不过他用一个特别的做法，所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让我们在思想你的真理的时候，特别通过施提反他在这些很生气这些抵挡他的犹太人面前所讲的道，帮助我们来认识这广传福音的种子，他所传的福音跟我们的关系。主，使到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再次来领受你的话，被提醒也被鼓励。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可能你有试过去看一些电影啊，有那个所谓的可以佩戴一些立体眼镜，有吗？那种 3D glasses 啊，然后这些电影本身呢，可能那个怪兽在跑，对吗？不过如果你戴上那个眼镜的时候，有些看到哇，那个怪兽好像跳出来这样哦，它要吃掉你这样，所以你会有那个特别的那个感官的效果。当施提反在回顾这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做这么一件事，他在帮助这些听的犹太人，他们懂的这些犹太人的历史。既然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读得到了，对吧？那他不只是在跟他们讲一些他们就哎呀有没有搞错，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懂的事情，不是，他在一面讲一面帮我们戴上一个立体的眼镜，要突出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一些特点，突出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历史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啊，你们的历史突出神在你们当中做的事。神在他们当中做了什么事呢？那施提反基本的观念是，神在他们当中啊，过去的这几千年表明他多方的恩待他们，从各个方面恩待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我们特别讲三个方面，神怎么样恩待他的百姓呢？第一个，施提反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要告诉他们，神不断的指示他的百姓，一个不断的一个指示来教导，要引导他们。当然就从亚伯拉罕讲起了，因为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嘛，对吗？从亚伯拉罕讲起，那讲的也是当时犹太人听的，他们知道的，神曾经把一个应许给了亚伯拉罕，一个 promise。 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把他带到这个将来以色列人，就现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啊，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应许地。不过施提反要突出的不是神给他应许，如果我们看圣经，在这个第五节那边，他强调的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应许的地方他是去了，可是他一辈子在那边没有真的是安顿下来，没有真的是住下来，连拿 PR 都没有，连拿 work permit 都没有，他只是一个过客而已。他连第五节说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明白？一个放脚凳的地方啊，用今天的话都没有，只有一个应许。一个应许就是啊，你看到这片地啊，你现在在这边不是 PR， 你在这边是经过，那将来你的后裔呢会得到这个地方。几时啊？六到七节接下来说是四百年后的事了，四百年后你的后裔才会回来得到这个地方，连你埋葬的地方都不是你的，都不是你自己的，是十六节说是一个买来的一个坟地啊，跟这些当地的这些迦南人买来的一个地方。那亚伯拉罕只照着这个应许，神说你去买，好像一个定金这样哦，买一小块， 因为这将来整个地方是你的，你先买下来作为你们的那个坟地。相信神的话是这个意思，没有得到，没有看见，只是神告诉他会这么做的，他就相信了。那神给他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这400年他们在这个埃及地，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到了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个到了神的时间哦，在17节那边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间满了，经过400年了，就预备这个摩西，那让摩西把这些在埃及住了400年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带出来了，带出来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去了。那在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从那边开始了。但这个摩西呢在那个地方做了什么事啊？他听见神的话，而不是在应许之地，是在旷野。所以你看这个司提反一直要突出的是神不断给以色列人他的话，神告诉了亚伯拉罕，然后接下来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也告诉摩西。不过摩西不是在以色列，而是在旷野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就知道了，摩西第一次不是自己要为神做事，是神向他说话的时候是在旷野那个荆棘火烧的那个地方啊，那个烧不灭的荆棘，神向他说话，神向他说话的时候，并且不只是在那一次，也在西乃山，也是一个埃及人的地方来的。这个西乃山在那个地方，当摩西听了神的话，后来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在那个地方神也向他说话，这个神降临在云中火中，这个有闪电，这个有烟雾的地方，不是烟霾，是烟雾的地方，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不过只有摩西听能够领受到神的那个律法。所以司提反要讲的是，这个律法是好的，他说是一个活泼的一个道啊，活泼的圣道。所以司提反说，我没有亵渎这个律法，律法是好的，我讲的跟你们所拥护的这个律法是一样的。不过问题是来了，这个活泼的这个圣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一个给人活的道啊。不过怎么样活呢？利未记说，那遵守的人就必活着。那这是活泼，一个 lively， 或者说一个 gives life、这个道，这个律法是给你活的，不过你要遵守，你不遵守呢，你就不能活了。那这就是那个问题了，神不断的把他的话，这个好的道给他们，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甚至在司提反的时候。不过他们呢，那他们听了，他们看见先祖亚伯拉罕神怎么样信实，他们看见摩西的道是怎么样真实可靠，他们自己也相信，他们很多理由来接受主的道，可是他们没有遵守，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以司提反的问题是不是那个道的问题，不是我讲的话的问题，是你们没有遵守的问题啊。那个问题是这样，那怎么样突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一向来都没有遵守呢？一向来都没有遵守神的话呢？那我们最近有这个婚礼嘛，对吗？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参加这个文海弟兄跟恩惠姐妹的婚礼，你就知道这个婚礼过后啊，会发生什么一件事呢？他们走出来之后到父堂，对吗？就有这个吃午餐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了。那如果想象啊，当然当天没有发生这么一件事啊。不过想象新郎新娘出来的时候呢，你这个新娘啊就立刻走过去这个餐厅啊，这个副堂的另外一个角落，跟另外一个弟兄哎一直讲话，一直很开心，嘻哈。那个新郎就在另外一个角落、自己站在那边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呢，这个有一点不大舒服，对吗？这个新娘一出来，从那个婚礼的地方，她就开始找另外一个男孩子讲话，讲得很开心了。不过以色列人，这个司提反要强调的那个立体的那个眼镜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 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当神降临的那个地方，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在颁布律法的那个时刻，以色列人就开始找别的神了。以色列人开始找别的神了。你看到这个圣经在这个39节那边就是这么说的。那他领受了这个圣言的时候呢，39节说，我们的祖宗不听从，并且在那个时候弃绝神，心里归向埃及，所以对亚伦说，给我们造一些新的神像。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知道的，对不对？在那个地方他们告诉亚伦，哎，那个摩西上去这么久，不如他死了没有啊？现在我们在山下，你看我们没有人带领我们的，亚伦你给我们造一个神像啊，就果然造了那个金牛犊，记得吗？造了金牛犊给他们。那就是这样了，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第一条诫命，可以想象那种讽刺性吗？当神在山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些以色列人在山下，哎，亚伦给我们造别的神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新婚那一天的那个背叛。那接下来诗提版要讲的是那个移情别恋的，更是不断在以色列人的那个生命当中是这样的。连那个不只是众先知啊，接下来以色列历史里面呢，所有的先知以色列人都弃绝了。在照摩西预言最后来的那位大先知啊，所以52节那边说的那个照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义者，你们也把他杀了，就好像在他之前的那个施洗约翰也把他杀了一样。那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神不断的提醒他的百姓，不过神的百姓有遵守他的话吗？有遵守吗？所以圣经好像一个给我们呢、就好像给当时以色列人一样，这个圣经的历史是一个样本啊，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参考的一本书，要反省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圣经，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相信它，那个考验是我们降服在它的权威之下，照着它去做去生活吗？我们有一些见证人，好像亚伯拉罕，他们听了没看见，照着神的话去遵守了。我们有一些一辈子没有看见神的话应许应验的人，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了。我们有耶稣那最完全信靠主的那位义者，照着神的应许来了，义的代替不义的，把神的真理赐给我们。那可是我们有遵守他的话吗？那所以今天当我们听，这个是那个考验了。我们听有些是我们听的已经知道的，这个以色列历史我们知道，不过司提反把这个眼镜给我们配上了，我们现在戴上了，我们就要看，哎，我们是不是那个在过去好像这些犹太人呢，一直拒绝神的话，一直拒绝不要去遵守神的话。那听了神的话的那个之后的那个反应呢，必须是我主，我愿意去遵行。所以上一次很感恩，我们讲到那个亚拿尼亚夫妇，记得吗？我们讲到那个亚拿尼亚夫妇，讲到神在乎我们的圣洁，讲到神不要我们活在那个虚谎那个谎言里面，不要我们照着自己的想法，听了是一回事，其实我还是要照着我的想法来生活。那讲了 那堂道之后很感恩，有一个人他过后他就发那个短讯了，他来跟我讲，他说他听了这个道，他想到是啊，神过去带领他是充满恩典的，神过去带领他充满恩典，不过他也看见原来他的感情的生活啊，一直是不讨神喜悦的，在他的感情生活里面他活在一个谎言里面了，他不要让人家知道他有这个感情生活。当然我也不知道，不过是神的话自己知道，神的话进入他的心里面，他看见这个是一个谎言来了，我不可以再这样自欺欺人了，所以他决定他要跟我讲，他向主承认这个是他的罪，他也表示他说 这个感情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他要中断它。那这个就是一个心智，听了神的话，真的看见是啊，我就是那个不愿意遵守神的话的人。那所以他就转回。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也是一样。那你看这个当司提反跟他们讲的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反应的。我们可以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人，他看到，哎，是啊，神的话针对我，所以我不能够继续，哎，活在那个罪那个谎言里面。不过另外一个反应就不好了。那当神这样子责备通过这个司提反呢，来指出犹太人的罪，有了神的话不听从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在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听到圣经讲得很生动，捂住耳朵。接下来的经文呢，如果你看这个57节呢，他们就捂住耳朵，不要再听下去了。他们就把这个司提反拉到城外去，用石头打死他，不要听下去，不要听下去。哎，其实司提反没有恶意的，对啊。如果你看一段经文，这个司提反，我不知道你觉得他讲到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很生气啊？你们这些家伙罪该万死。不是，因为当他们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讲什么？那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啊！你就知道司提反没有恶意的，哎，反而是司提反在讲的时候是彰显耶稣的那种饶恕、那种慈爱、那种公义、那种真理。他只是在造时来讲出他们心里的意念。那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回应了。那我们听到神的话，你不要捂住耳朵，你要说，哎，这个神通过司提反回顾以色列历史，在告诉我一个事啊，在告诉我神不断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好的，使人能够得生命的话。不过如果我不遵守的话呢，我就死了，我就进入苦难里面了，我就进入一个忧伤痛苦当中了。如果我继续捂住耳朵，我不要听，我照着自己的想法的话，那有难了。那你可能在接下来的日子啊，继续在这个困苦当中生活。不过如果你像刚才那个人，他听见了，他说，哎，我要回转，我不要再按照自己的想法，我要让神的话来指引我应该怎么生活啊，那你就从这个死亡进入生命里面。那这是第一个神通过司提反的道呢，让以色列人，也让我们呢，看到神其实不断的来指引我们，用他的话来指引我们。不过第二个方面是司提反的话也突出神其实是多次拯救他的百姓，多次，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是经常多次。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所以当司提反回顾以色列历史，在第9节要讲到约瑟。那这个约瑟是谁呢？司提反说是以色列雅各全家的拯救者，所以这又是回到旧约的历史了。当雅各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个孩子，那当然约瑟是排第11了。可是司提反突出的是这个约瑟，其实虽然他将来成为全家的拯救者，不过他的哥哥嫉妒他们，他的哥哥们嫉妒他，嫉妒他就设诡计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卖到埃及去让他成为那边的宰相。结果呢，当雅各全家快要饿死没东西吃的时候呢，哎，原来神已经预备了一个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给不止给他们食物吃啊，还把他们全家接过来，对吗？直到在旷野在那个饥荒的时候啊，在这个饥荒的时候，这个全家能够得到保存啊，一住就住了那几百年了，就是那400年了，一住就住了400年，神看顾拯救了他们。那这个是好像一个迷你示范，你知道迷你示范好像有没有印象？有时候如果有去圣经营啊，如果有几位弟兄带领康乐，那有时候要你那个康乐是整个厅嘛，跑过去要夹着一粒球跑到另外一个那个 厅的另外一端，然后开你的脚，把那个球放在那个桶里面啊。我记得也做过这么一件事。然后可是在示范，当然不可能整个厅跑来跑去，他在就在你面前走几步，对不对？所以那个弟兄偷懒啊，不是偷懒，他这个是迷你示范，你知道啊、哦、大概有个概念，接下来怎么玩你就知道啊。约瑟是一个迷你示范呢、啊、让他们先了解。你看在约瑟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上啊，这个拯救这个家族的人呢、啊、都会被这个家族所嫉妒所弃绝。那这个是个小例子，现在接下来的例子是更大的例子了。接下来的约瑟过去了，神的百姓在埃及被欺负，这个我们又知道，所以神预备摩西嘛，记得吗？那摩西就来了。这个时候摩西兴起这个神兴起摩西这个拯救者的时候呢，他也同样被他的同族人弃绝。所以23节那边就说了，摩西好意啊，他心里起意，看到说哎呀，我的同族的弟兄多么可怜，被欺负，他要去帮，结果他们不明白，那个他要帮的这个弟兄啊，被埃及人欺负的弟兄，他要去帮他，这个埃及人把他推开，这个以色列把他推开。这个推开的那个观念呢，在27节刚好也是弃绝，同一个字来的，弃绝他，弃绝他，然后不要他去救。不止他，以色列人全部都是这样。所以你来干嘛呢？你来，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啊，他们经常跟他讲这个话，你不来我们还好一点，你来了我们更辛苦，不要他去救。甚至在西乃山刚才讲的那个新婚夜的问题，他们也是哎，那个摩西死在山上啊，不要管他了，我们现在来多一个领袖啊，亚伦你来带领我们，弃绝他。那因为他们看见别的啊，别的选项，哎呀，有亚伦，有这个神像，有别的东西来带领我们更好，弃绝了，照着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做了。那后来呢，当然神也转眼了，当他们心里归向埃及，他们不要到迦南地去，他们的心转过来要跑回埃及的道路去的时候了，离开神的时候，神也转眼了。所以你转开，神也转开了。42节那边说，神转开了，你们就拜偶像去吧，任你们去寻找你们的那些偶像，要拜的，要拜谁都可以。最后呢，那个结局在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汉言传道上个星期有讲那个藤条啊，那个藤条来了，他们就被因为弃绝，不断的弃绝，不断的要转离神，要照着自己的意思，结果呢就被管教了。那几百年后了，来到斯提凡的时代还是一样，还是不听，还是弃绝这个神差来的这位义者主耶稣，也把他杀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多次会，虽然有神的拯救，多次他们会拒绝呢？因为他们的心在往另外一个 方向去啊，他们不是定睛来看着这位救他们的主，他们在往着另外一个方向，照自己想，回埃及去也好，让这个金牛犊来带领我们也好现在上次我说了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当时斯提凡时代他们是什么问题，他们不要这些人来，这些基督徒这些使徒们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记得吗？他们要在罗马人的管理之下安稳的生活，他们不要这个什么弥赛亚救主来搞砸他们的饭碗他们的心在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的其中的一个孩子，他们挺爱宠物看动物，所以他经常看这个宠物的视频所以有一次我也哎呀看他看，我要建立关系嘛，对吗？那个我不是很爱宠物了，我就跟着看了算了。那这一次呢，这个是一个训练猎狗的视频猎狗，如果你们那些爱狗的人呢，这个英文叫 Pet the New Terrier。 那你知道狗有不同的，我们喂狗的人呢，哎呀，大狗小狗只是那个大小的不同，对吗？其实狗的性情很多的，有些是很温顺的狗，有一些是猎犬 Hunting Dogs 猎犬呢，那这个高能量呢，他们是很好动的。你如果有猎犬的话呢，很麻烦的。你要训练它特别的难。所以这个视频里面呢，有一对英国的夫妇啊，就捡回来一只猎犬，小猎犬 terrier。那这个猎犬呢，就让他们带来很多的苦恼。这个猎犬呢、哇，很客人一来啊，门一开，那个猎犬就冲出去了。冲出门外去，因为门外的世界、太过吸引他了。而且这个猎犬是野狗来的嘛，就是已经被抛弃了好几个月，所以根本没有那种纪律，那种听主人话的观念。所以那个这个甚至也把他们的后花园挖了很多洞，哇，挖到他们很烦。结果请了一个专业的训狗师啊，所以这个训狗师就来了，告诉他们哇怎么办呢、不过我就看到那只狗啊，那个门一开哗就冲出去，那个训狗师一开门他就这样冲出去了，结果花了半个小时把他追回来。我们的心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像这个以色列人的心态啊，那在头脑里面我们知道神在拯救我们了，可是那个心门一开的时候我们就往别的地方去了，很容易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来指引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很可能会转离神，心里归向埃及，或者到了斯提凡的时候，我们转离神，心里归向罗马人，啊，不要这个弥赛亚来干预我们的生命。经历神多次的拯救，那不等于我们会自然顺服神。你要了解你心的那个问题，你的心门往哪里开。所以在不同年龄的阶段呢，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的那个诱惑啊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可能有时有进入一个阶段，我们进入社会工作，哇，有新的机会、新的理想、新的一些机遇，我们接触新的人，告诉我们有新的一些梦想可以去追寻的时候呢，那个是我们要想我们。追寻梦想那个是外在，不过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不是以这个为借口来转移神？那或者在工作的 场所嘛，在工作的场所，最近读报章已经说了，现在在办公室的环境啊，工作的 人事当中呢，这个搞婚外情呢，这个男人跟女人搞婚外情的比例是差不多一样的。以前的时代啦，至少我小时候看新闻对吧，都是主要是男人搞婚外情，现在不是，现在女人也可以搞婚外情的，也有权利搞的哦，而且那个比例差不多一样啊。所以你就知道，那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的心门是敞开，没有把守，我们没有想到神过去一直拯救我们的那个目的那个意义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好像那只狗了，那个门一开哇就冲出去了，我们没有办法被管制。那如果你看到自己的情况是这样子，知道神拯救，不过如果心门一直没有办法去关注的话呢，其实斯提凡记得吗，他是慈爱的，他不是要责备我们弄我们糗，那他是要提醒我们神多次的拯救。在过去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在你跟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神多次的拯救免去你很多的痛苦了，其实神拯救你已经很多了。而且斯提凡提醒我们，神的圣灵啊一直在提醒我们，所以斯提凡说你不要应这景象，不要时常抗拒圣灵，不要抗拒圣灵。那如果你现在知道你有一个行为啊，你有一个所爱慕的东西，你的理想，你的这个同事，甚至可能长辈啊，你到联络所去做运动啊，也可能会交上一些朋友，也可能给你一些不同的幻想，那你要小心啊，圣灵在指引你的时候，不要再抗拒圣灵，叫圣灵担忧。那怎么回转呢？如果神一直提醒我们的话，其实斯提凡最后他带出神的福音的恩典了，他帮助这些听众戴上那个立体眼镜的时候是要看到最后一点， 第三点，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奇妙的是神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没有离开过。在这个听到神的话拒绝不要遵守，在这个经历神多次的拯救之后，他们不愿意回转到神面前，反而照着自己的心意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呢，斯蒂凡说神一直与你们同在，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那斯蒂凡描述以色列的历史，要带出神与他们同在，而且这个突出的效果是在外邦人当中，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在他们应许地之外，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在第二节那边就说到了，在米索不大米亚，当亚伯拉罕还不知道这个应许地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啊，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呼召他。当约瑟被卖到埃及，记得吗？哥哥嫉妒把他卖了，在埃及那边第九节说神与他同在，当然了，就救他脱离了一切的苦难，让他做了宰相。当摩西呢，那摩西在这个旷野，记得吗？他的同族人弃绝他了，他就在旷野漂流了那四十年自己了。在那四十年里面，神也与他同在，神向他说话，神不止向他说话，这边强调的是在那个荆棘火烧着荆棘的地方，当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这边斯蒂凡特别突出神的使者讲什么，这是圣地，这是圣地，在这个旷野没有人的地方，这是圣地。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啊，把你的血脱下，这是圣地，神与他同在。当然在西乃山更是这样，这也是一个不是应许地的地方，可是神降临在这座山上，对吗？神降临在这座山上，所以他们同在。当然以色列人害怕说，哦，太可怕了，摩西你去跟神讲话就好，我们不要跟神讲话。可是神与他们同在，在那个地方神把他们看为宝贵的律法赐给他们。然后呢，接下来还是这样，在旷野漂流的那四十年，神也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那个云柱火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带领着他们。所以斯蒂凡特别突出了，在这个旷野里面神怎么与你们同在，有会幕，记得吗？那个移动的那个敬拜的场所，会幕，那你们走到哪里会幕就跟着你们走了，不是，当然了，是你们抬着会幕走，跟着你们与你们同在，一直到约书亚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一直到进入应许之地，那个帐幕还在啊，那个会幕没有改变过，改变的是谁啊？是你们。那这边说，哎，几百年后到大卫的时代，大卫说，哎呀，我要为神建一个圣殿啊，这边有一个改变。如果你读原来的那个观念呢，从一个会幕个 tabernacle 的这个移动的这个敬拜地方，大卫有一个新主意，大卫的主意是建一个 house， 一个家，让神可以住的一个地方啊，还要为大卫要为神建一个家。斯提凡说的回应是神没有讲不要，不过问题是这个家的这个观念呢，这个家的观念有个问题，在大卫的想法里面，可能大卫是善意的，不过在大卫的这个想法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刚才记得吗？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是在这个犹大快要亡国的时候，快要被消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那个国家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这些巴比伦人已经快要来了，可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记得刚才重复的那个，他们看着那个圣殿，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还重复这是耶和华的殿，而只要有圣殿在呢，我们就没问题，安稳了，你明白吗？只要有圣殿就行了。 所以不过神一直责备，哎呀你们不可以啊，你们屈枉正直，你们行奸淫啊，你们偷盗，你们还讲有圣殿我们就安全了。当然果然呢、不安全对吧，他们结果就亡国了。哎呀可是到了耶稣时代，使使徒反的时代还是这样。这就是记得吗，主耶稣在那个被出卖之前，人家指给他看，哎你看这个圣殿多么美。耶稣又是扫兴咯，哎呀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所以到司提反的时代还是这样。他告诉以色列人，不要以为有这个圣殿你们就安稳。因为这个圣殿照着原来的意思只是一个神存在的一个提醒而已。对吗，这个不是一个神住的地方，你把神关在那个家里面。不是的。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那我们今天也同样是有这个问题的，有时候而当我们安定下来有一个场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产生以色列人这种迷信的观念，以为说、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有神的同在啊，其实不是啊，弟兄姐妹，这个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不过这个神的同在不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而已，这个神的同在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特别司提反说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呢，在你每一天你跟你最讨厌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神要帮助你，你要照着主的心意来生活。特别教会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方式是什么样呢？主耶稣自己说的，我要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对吗，我们知道那个大使命了，然后怎么样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教会要有神的同在，不是买一个场地我们在那边敬拜，教会要有神的同在是遵行大使命，那神就与我们同在。那所以我们不止昨天有这个布道会，那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观念，这神的同在的观念要改过来。我们不是那种其他宗教到一个场所去有神的同在，那这个神的同在是每一天的，是通过我们的生活生命的这是我们要看重的。那所以这个同在也成为，记得那只狗吗，那只狗，那这个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约束我们的心的一个重要的观念。那那个训狗师记得吗，我刚才说他开门那只狗就冲出去，哇他说，他跟那个主人说，哇这一个难搞，你们要从这个开门的纪律来做起。那个夫妇就看着他，什么意思啊，你们要训练他怎么样在开门的时候不跑出去，哇这个高难度。所以那个训狗师就示范给他们了你们要叫那只狗离开那个门三公尺，然后呢手里拿着他最喜欢的食物，然后一直伸出手来对他说 wait， 然后呢就慢慢到那个门去 wait，然后呢就慢慢开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告诉那个主人呢，你们在做的是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呢，你们是在让他看到开门的时候呢他要等，其实第二样事情呢，其实你们是在培训他专注看你，不是看那个门。你看因为那个狗是看着那个门嘛，要预备冲出去嘛，不过这个过程呢，你在训练那只狗看你的手，听你的声音，不是看那个门。那所以这个训狗师就示范了几次，哇成功啊，那只狗蠢蠢欲动要跳出来，结果还是因为看在那个主人里面的手里面的食物嘛不过那神的同在也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呢，要成为一个意识在你的同事那个男同事那个女同事跟他相处的时候，也有神的同在，在那个追寻那个理想，我的梦想，我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其实神同在在任何的地方。 在我在跟我的家人，我的邻居快要讲闲话的时候呢，诶，神同在，来提醒我们，那个专注不是在这个理想，不是在这个女同事，不是在这个说闲话的这个对象，而是知道这位神过去一直与我同在，那我今天转眼来仰望他，让主的爱来提醒我们定睛仰望他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呢，今天来到神的家来敬拜他的时候就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只是神同在的一个提醒，一个标记，这个地方不是神特别同在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被提醒知道，是啊，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每一刻与我同在，那这位把他的话生命的道赐给我的主，这位多次拯救我免离痛苦的主，这位一直与我同在的主向我说话，就求主帮助我们了，让我们的心再次回转，使到我们在离开这个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照着主的心意生活。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呢，那你这个观念很重要，你在思想真理，你要知道，那我们真的就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如果我们常常知道一些不应该、不对、不想做的事情呢，那照着自己的情欲欲望去做，那我们就是在抵挡神。不过神通过他的话不断以恩慈来呼召我们，不要捂住耳朵来到主面前，因为他能够给我们那真实的帮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过去2000年前你借着司提反来向这些应着景象抗拒圣灵的犹太人说话，主在今天你也让我们再次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也看到我们自己。主让我们看见过去，主我们可能有虽然有你的话，头脑上我们相信，可是我们不愿意遵守。主我们虽然知道你多次拯救我们，可是我们还是心归向埃及，我们的心照着自己的意念敬拜各种的偶像。主虽然我们看到你与你的百姓同在，主我们的心我们却常常远离你，求你就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主让我们知道，这位主既然主耶稣既然来了，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应许与我们同在，不只是在我们个人当中，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同样。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心意，让我们愿意遵照主的心意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